感谢神让我这一次有想不到的机会可以来苏里南端来参加这个青年团契这个学社会。我们同学们有报告过，想不到都请我来，我也想不到得到这样的恩典，所以我心里面同大家一同快乐。我们这次的主题说见主的光，主常常用他的光照我们，他用什么工具来照我们呢？他常常用圣经照我们，圣经是主的光，他常常用圣灵照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那一件不对那一件对，常常用圣灵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有时候用环境用成为光照我们，我们看见环境的时候我们就有感动，我们就说光照。有时候神也用人的光照我们，我们研究一个人就成为亮光来光照我们，他们对的是我们的榜样，他们不对的是我们的境界。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讲到神用这么多的光来照我们，那么我们应该来看看圣经里面成为一面镜子他怎么样照我们。请大家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启示录前面一两卷两三卷就是约翰一书，我们看第一章第五节，我们要练到第九节，第五节要练到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开始，我们念到第九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因在黑暗里行，就是撒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被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定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我们所讲的题目都是大概差不多，不过有一点不同。今天晚上我们这里所要领受的题目就是在主的光中看见本相，在主的光中看见本相。这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神就是光，神本心就是光，借着多方面光照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借着多方面光照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那么既然神是光，今天借着圣经他要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这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这一个人大概会分作两方面的研究。第一方面我们要看见本相的什么呢？本相的罪，本相的罪，我们这个人究竟有罪没有罪呢？要看见本相的罪。我的题目是在主光中看见本相。那么第一方面本相的罪，罪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禁锢所说的罪呢？当然禁锢所说的罪，警察局所说的罪，在圣经中当然也算是罪了。如果禁锢不算为有罪，警察不算为有罪，这机关不算为有罪，我们家庭里面不算为有罪，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另外在讲罪呢？那么所以我们要研究罪的定义是什么。罪的定义呢，在英文里面呢，希腊文就是不中标的，不中标的。罪这个字啊，就是不中标的意思。不中标的是怎么解释的呢？不中标的，因为在希腊国那个国家，我们晓得很注重运动，好像奥林匹克那运动就是从那个希腊国来的。这个不中标的是因为希腊国很注重运动呢，他们也很注重，跟中国中国人一样的注重那个射箭，有一个圆圆的一个板，穿着十二圈，那么射箭的时候那个打中中间那一圈呢、算是最完全的，那是中标的。如果打到圈中间那个外面第十一圈第十圈一个第一圈，或者打到外面去的，那个就是不中标的。不中标的呢，大概有什么呢？有过而不及啊，过而不及。所以七龙弟兄早晨就讲了，过而不及谓之罪，那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一定有两种的现象，一个现象是过，一个现象是不及。那么现在我们先说过吧，啊，过解就是罪过了。那么罪过呢是怎么讲罚的呢？我们打开圣经来看，约翰一书里面有讲，约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违背律法的就是罪。那么这里律法两个字啊，不是单单指着旧约里面的律法，也指着新约的律法。新约的律法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就是基督。违背了基督就是犯罪啊。所以这里呢，违背的意思就是过的意思，所以罪过就是罪。那么这个罪过简单三句话来说就是什么呢？不该做的做了，不该说的说了，不该讲的讲了，是处理这个消极方面的罪。所以这个罪过是什么呢？有消极有积极两方面，有消极性的啊，消极性的，消极性的罪就是我们心为善，那么不该做的我们就做了，那么这个很容易说了，是不是啊？不该说的说了，那么这个小人知道讲粗话讲闲话讲批评的话，那么这个是不应该说的。但是不应该想的就想了，那么这个是耶稣基督冰山宝训里面呢、那个常常说的，你恨人，你嫉妒人，你里面有不清洁的思想，那个都说在里面。在进入的法律里面呢，不追究这个动机的，不追究里面的这个思想的，是管心为，心为你犯罪那就定你的罪，而你心里面怎么想不管你，我都被做出来嘛，你我怎么想都可以、但是在神的面前呢、乱七八糟乱想都可以、思想也有罪，所以这个不该的消极性的这个叫做犯罪。那么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那么还有呢，再进一步，单单罪过这一方面是消极性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积极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说的不急嘛，不急的，不急的什么是积极性的罪？积极性的罪，这个积极性的罪啊，就是应该做的没有做，应该说的没有说，应该想的我们不想。那么圣经有根据没有呢？圣经有，我们来看雅各书，圣约里面的雅各，圣约里面的雅各书第四章不了一节十七节，第四章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他就是讲纤维，当然言语思想都包在里面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教训呢，圣约里面的教训呢，常常是行为、言语、思想都连在一起的。讲行为要讲言语，要讲思想。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呢，这些性的罪就是应该做的我们没有做，比如说应该传福音我们没有传，这是我们的罪。我们应该帮助我们的邻居，我们没有帮助他，我们没有爱心，这个是罪了。我们应该说的话我们要说，但是我们怕得罪人，我们不说，我们不说。当然这个明哲保身，我们中国人都是说明哲保身，我们保护自己就好了，不管别人，别人怎么坏也不管他，免得得罪他，说了反而得罪他。我们总是不讲，不讲这个，在基督教的眼光来看，在圣经的教训里面来看呢，是我们的罪，犯了积极性的罪。应该想的没有想，圣经的话应该想，这个神的事情应该想，我们不想，我们偏偏胡思乱想，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呢，晚上不睡觉的时候，我们想想是不应该想的，应该想的我们偏不想，偏偏不想啊，也犯罪，也犯罪。所以这么一说起来，老实讲，我们没有一个人呢，这罪的定义里面呢，我们看出来，没一个人不在这个罪里面，对不对？这个就是罪的定义，不中标的人，谁中标的人？谁没有过呢？谁没有不及呢？谢戒的时候怎么样？你不是谢过了，就是不中这个十二个圈里面了，而且是力量不够，谢不到，到半路这个戒就掉下来了，不是过就是不及，所以啊，有消极性的罪，有积极性的罪，这是罪的定义，我们今天要知道。那么由这个定义，现在神要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究竟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大卫王他常常觉得自己是一条虫，甚至里面就我们看见我们人就是秤砣。我们这个穿鞋子的，我们到美国来呀、到日本去啊，常常有这么一个示范，在台湾有这么一个示范，就是啊，这个鞋子要拍下来，为什么？因为鞋子啊底下粘了很多尘土，尘土是不干净。圣经里面形容我们这个人就是那个不干净，就是那个泥土。到了您的家里面去啊，那家很干净，地毯很干净，赶快鞋子拍下来，那个鞋子拍下来就是你，就是我，那个我们就是底下那个东西。那么现在我们看看是不是底下的东西，也许我们觉得我不错嘛，我这个人良心摆得很正了，我这个人当然很规矩了， 我这个读书也不错嘛，小学也侵占我，小学家里面嘛，父母也侵占我，怎么我是学底下的一个尘埃啊？怎么我是这一条虫啊？我不会吧，大卫才是一条虫，别人才是鞋底下的那个尘埃，我的还不是。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罗马书吧，罗马书第一章，使徒行传后面罗马书第一章，当大家打开的时候，我先讲一个这个见证。我在香港的时候啊，你们打开的罗马书第一章放在哪里啊？等一下我马上来用。我在香港啊，这个教圣经学院，那么礼拜天呢，就常常这个道士方不是请去在林良堂讲道，所以林良堂的弟兄姊妹们呢，都是认识我，还是在香港来的。那么我去讲到哪边讲到的时候，哪边弟兄姊妹们认识我。有一天有一个美国的留学生在这里拿了 master 回去，这个留学生很好，这个留学生呢，他不看电影，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一个留学生到了美国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他自己样子没有，那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他这个看电影他都不看，你看他这个人真是保守自己，真是自爱。他回到这个香港去啊，林良堂的弟兄姊妹们认识他们，认识他的家，就有一天呢，吃晚饭请我吃，我也不晓得今天晚上请我吃饭，原来有工作要做，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吃完了，让我认识的那个留学生到了以后啊，就让我两个人摆在那边，别人都跑掉，就留我在那边跟他谈话。那么我趁这个机会就把福音传给他，我觉得非常难。传福音呢，传给一个有罪的人比较容易，传给一个没有罪的人实在是难。我说我们有罪，我们要信耶稣。他说我们有罪，那马上第一句话告诉我们有罪。我说你到美国去读书有没有患了什么毛病？他说我都没有患啊。我说你抽烟吗？没有。喝酒吗？没有。看电影吗？没有。打牌吗？没有。哎呀，我说谁让你做了一个好人呢？好到这个地步吗？那不就很难得了？我说哎呀，你太难得了。那么你过一步必信耶稣，我要请赞他。我说你过一步必信耶稣，你将来一定上天堂。那么他知道我是笑他，他笑他，他说根本不必什么信耶稣嘛，也不必什么天堂嘛，人做好就好了。哎，他这么一讲啊，我说啊，是，我说照人看你是个好人，不过神看你不见得是个好人。他说神怎么看啊？我说呢，就一同读罗马书，我从这个十八节读到半了啊。那么我就问他，我说这里还有提到我们的罪神的罪人，你有没有呢？那么他这个人是不撒谎的，因为他这个人实在是一个好人，很诚恳，很坦白。那他说如果是这样讲，那是有啊，有，那么你就有罪了。你刚才说你没有罪，那么现在你有罪了。哦，那是有，那是有，那没有话讲。如果是这样看，我没有话讲了。那么结果这位姓叶的叶弟兄他就信主了，以后在天堂堂里面做基督徒。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全不义的人心上。不全是一件事，不义是一件事。不全就是不虔诚，那是对神讲的。不义是对谁说的？是对人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种的毛病，一种的毛病是对神不虔，一种的毛病是对人不义。那么下面呢，就详细的解释了什么是不全，什么是不义。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不全的对神的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看啊。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随着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追尾。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好，念到这里就好。这里看见我们人呢，对神有三种的错误。第一个错误，不认识他。明明有一个神的存在，我们不承认有神的存在。也许我们中间有少数人有这样的心，觉得有没有神，我好像觉得没有神，不相信有神的存在。第二句话呢，这里说不荣耀神，神要我们做到100%的完全，但是我们没有做到这个地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神为了荣耀他而创造人，那么人的本分就是荣耀他。但是罗马书三章呢，23节就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能荣耀神。什么叫做荣耀神呢？就是不完全。我们这个人不完全，那就荣耀神了。但是我们不完全，世上那有一个完人呢？就我们中国古书来讲，我们世上也没有一个完人呢，是不是？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不荣耀他，他 还有呢，告诉我们第三点什么？不感谢啊，我们常常不感谢神。他造这个空气，我们有没有为空气感谢神？他造日光，如果没有日光怎么行呢？我们没有感谢他。他造水，如果我们没有水，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今天一天不吃饭，可以忍耐一下；如果今天一天没有喝水，没有冲凉，哎呀，那真是要命。我们也从来没有为水、日光、空气、水来感谢神没有？太空人到月亮去的时候，他觉得这宇宙最美丽的是什么地方呢？最美丽是地球。我们有没有为这个地球感谢神？没有。我们总以为啊，那个地方是山摩月亮，哎呀，那个地球最好了。哎，太空人到那边说，告诉我们说那个不好啊，那个简直难看的很，哎，活不下去啊，住在月亮那里。地球是最好的，它从上面看下来，地球一片都是绿色，太好了。我们有没有为地球感恩呢？我们有没有为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感恩呢？我们有没有为活在这个北美洲来感恩呢？很少，我们总是不懂得感恩。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认识神，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所以这里这个十八节告诉我们说，神对这个不全的人啊，他很震怒，震怒。那么下面再讲下去，我们不必提了。每一件每一件都是对人，对人与人的关系。那么不单自己喜欢这样做，最后一节三十二节，还喜欢别人去做。我记得我以前呢、啊，没有信主的时候喜欢炒麻将。那么喜欢炒麻将，我觉得呀、啊，我有一个朋友不炒麻将很讨厌，一定要拉他炒麻将，那才心里面才高兴。那么结果他以后同我一同打麻将，我现在很快乐。啊，你是够的朋友，不然的话你这个人实在不够朋友。那就是这个罗马书第一章最后一件事，你自己做坏事还喜欢别人做坏事？那今天有的信主的还是这样哦，喜欢谈话的人还喜欢别人谈话。我这么喜欢谈话，你怎么不谈话？你这个人真是太寡言了啊！人家觉得谈话谈的太多嘛，就说错话了，所以就少说话。那喜欢说话的呢，就讨厌那个不喜欢说话。我喜欢跟你谈话，你怎么都不说话？大家都谈话好了，大家都批评，批评这个牧师，批评那个基督徒。哎呀，大家都谈，大家很有欢喜。我谈你都不谈，你这个人岂有这理？今天基督徒都犯这个毛病了，自己喜欢犯了批评的罪啊，那也喜欢别人呢犯这个罪。我们人是多么的软弱，我们实在是撑住，我们实在是亏欠，我们现在好像大胃王所讲的，我是一条虫，我比虫还不如。虫看起来很讨厌，神看我们这个人也是很讨厌的，但是感谢神，神拯救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神就觉得我们这个人很可爱，不可爱便不可爱，我们只有感谢他。这是一般人的罪。那么我们基督徒什么呢？今天我们更进一步的要看见我们自己，我们的对象，基督徒常犯的罪是什么？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常犯一个罪，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呢？在北美洲的弟兄姊妹们很容易犯这个罪。这个罪啊，换一句话讲，就是贪爱世界。我们这个肉体的享受实在是喜欢，但是过分享受、过分的要求，就变为贪爱世界。在北美洲的弟兄姊妹们，最初是求一个什么呢？我在这里站得住，我转一个告饭吃，有地方住就行了。但是真正有饭吃、有地方住，那就不是这样哦。我们又想要发财了，我们想多一点了。那么如果世界上的人这样做，那并不稀奇了，因为他们没有盼望，他们只有今生的盼望，他们没有来生的盼望。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贪爱世界，如果我们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那么我们就有问题。我们应该把主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东西都要加给我们。这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给我们一个原则。基督徒活在地上，他爱不他爱世界，就是这么一条原则。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神的事情，神的工作，我们先关心，然后神就要把一切物质上的需要、世界上的需要，他都加给我们。神的事情排第一，然后神赐福给我们，我们都接受。神给我们发财，我们也接受。为主发财，为主用钱。为主赚钱，为主用钱。可惜很多基督徒却不是这样，他里面有一个肉体的情欲，他贪爱钱财，他觉得美金很好，他一直就爱这个钱财，真的是你不管，最多我礼拜天来做礼拜侍奉，那我求不来。那第二个是我们基督徒很容易犯的毛病，这是我们混向。那么下面还有一句话，约翰一书啊二章这个十六节还有一句话，眼目的情欲。今天全世界充满了眼目的情欲，弟兄姊妹， 我们没有比别人刚强。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从看电影里面，我们就犯了情欲的罪；我们从杂志里面、报纸里面不小心看的时候，我们就犯了眼目情欲的罪。很容易，很容易。所以我们要小心，那个眼目的情欲一发动，罪的引诱就从这种眼睛进到我们里面来。那么我们里面呢，那个食欲就发动了，食欲发动了就有思想，就有罪的思想。有了罪的思想，我们就说出来；有了罪的思想，我们就做出来。一个人的犯罪不是偶然的，他是经过一个阶段的，先从眼睛开始，先从思想开始，然后就说出来，然后就做出来。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眼目的情欲。今天基督徒在混向方面，我们会看得见，我们常常要犯一个毛病，就是懒惰的罪。懒惰的罪，神要我们火热，神要我们经常的火热，但是我们懒惰，我们不肯付代价，我们不肯追求，我们多付几次的聚会，我们就觉得很累了。我们多读一些圣经，我们多一点祷告，就觉得这是可以不比的，减少一点好了。今天全世界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妈服的态度，妈妈服不做一个基督徒，不可能认真的做一个基督徒。我以前呢，我是十几岁有机会听到，我不肯信主。26岁，我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到了28岁重生得救的时候啊，我就对自己说：“我在神面前同神立约，神啊，你保守我，我不要做一个妈服的基督徒，我不要做一个无所谓的基督徒，我不要做一个差不多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这样讲话对不对？我想是对。我们要干脆一点，做一个基督徒，不做就算了，要做就定期的做一个基督徒。我劝我们今天春阳团契这里今天晚上赴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做基督徒就算了，是吧？要做就认真的做一个基督徒，这样好不好？不认真的做一个基督徒，马马虎虎的态度，无所谓的这个态度，这个是懒惰的罪，懒惰的罪。因为罪方面有消极有积极，我们在积极上我们犯了毛病，我们就是有一个毛病，就是没有追求的罪。还有呢，我们在外邦人的面前，在不信主的面前，我们常犯一个毛病，没有基督的相信，我们没有好好的做人。我们基督徒有追求的基督徒，春阳团契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有些基督徒犯了一个极大的毛病，我讨神的喜悦，我单单让神欢喜，人我不管。那个真理是什么时候讲的？那个真理是对逼迫的，对付我们的。我们应该这样说，《使徒行传》里面常常讲到这方面，我讨神的喜悦，我不讨人的喜悦。但是啊，神的话常常要对我们这样讲哦。你在神的面前要对，在人面前也要对哦。你要尽人的本分哦，你要爱人哦，你要流露我的香气哦，你要发光哦。所以我们在平常的这种的生活环境里面，请各位要记得，我们也在人的面前也要有好见证。我们就不要说你去批评好了，我不管你，我讨神喜悦，我祷告，我读圣经，我讲道，我这个热心赴会哦，邻居说我坏话，我不管你；朋友说我坏话，我不管你。你们都是错的，你们都是下阴间地狱的，你们都是该死的，我不管。这个态度也是不对的。神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对，在人的面前也要对，除非他们在信仰上要我们犯罪，在信仰上要改变我们，那可不行。那我们要站带领我们的立场。所以在这一方面没有好行为的见证，那么这一点呢，也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亏欠，在人关系没有搞得好。除非他们是在信仰上要改变我们。那可不可以？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重要以众人活好，用好行为去影响他们。还有呢，我们基督徒也同样犯了一个毛病，在立场上没有站稳，在立场上没有站稳。当我们同这个不信的同学们、不信的亲戚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没有分别为圣；当我们从信仰不同的那些教会、那些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安息日会啊、灵恩派啊，或者是这个。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这些教会啊，那么我们站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懂得分别，我们有时候不心不想的复活他们，这一点呢也是在神的面前有亏欠。还有一点呢，我们对主没有完全的爱。马可福音12章3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四个尽爱我们有50%爱他，也许我们有80%，但是主对我们的要求是100%。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彼此勉励，
我们真是要百分之一百的爱我们的主，借着爱主开始，然后去爱人，借着爱主来爱别人。有一天呢，吴勇先生，我很喜欢讲这个故事，他到林会堂来讲见证。他说有一天晚上他请吴太太在一起，那吴太太啊，今天晚上对不起，我要跟你讲一件事。他说什么事啊？他说从此之后啊，我要把你排在第二位，我另外有一个我要先爱他，然后再爱你。哇，吴勇太太啊就气得要死，他说你这个人今天晚上变心了啊，你爱另外一个人了、啊、他说哎，对不起，我没有变心，那一个人不是别人，不是一个女孩子，那一个人是主耶稣。哦，你把主耶稣排第一，把我排第二，那才更好。对对，他说我也是这样，我今天晚上也开始，我把耶稣排在第一位，爱耶稣第一，爱你无有第二，你爱我也这样，这样对。感谢赞美主，难怪神这二十多年来使用无有弟兄夫妇。我们应该这样，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排在第一位。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英格伦敦有一个牛津团契。这个牛津团契啊，有讲到四个律啊，讲到四个律。这个四个律呢，就是四个标准，他们每一位不团契的人呢、啊，一定要常常练这四个标准，作为他们呢这个对神对人的见证。我想把这四个标准写出来，我很喜欢这四个标准。这四个标准就是绝对，绝对这个字很好。这四个标准是什么呢？我喜欢呢、啊，盼望啊。这四个标准成为啊春阳团契的标准，牛津团契的标准成为你们的标准，也成为我个人的标准。一个标准是什么？绝对的什么？绝对诚实，信誓旦旦，一点都不撒谎，不假冒伪善。我们做一个标准的基督徒，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绝对的诚实，好不好？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绝对的诚实。我们承认过去有很多不诚实。我自己就承认，每一天每一天会谈，每一天每一天对付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地方不够诚实，有时候讲到不够诚实，有时候做见证呢夸张一点点，我承认，我就马上对付，马上这个回去的时候马上这个对付自己，我说哎呀主啊，真是抱歉，今天我讲多一点点，讲多一点点，求主怜悯，我们要绝对的诚实。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呢？绝对贞洁，绝对贞洁。我们基督徒啊，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得救之后，我们现在要追求圣洁，绝对贞洁。我们不要马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说话，我们对神、我们对人、对自己，我们要求到贞洁，特别男女之间一点都不马虎，要贞洁。第三呢，绝对的什么呢？绝对的无私。我们人很容易犯的毛病呢，自私自利，求主怜悯我们，绝对无私。最后一个，求主给我们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呢？绝对的爱，绝对的爱。无论如何我们要讲爱，因为爱是恩赐，神就是爱，神是光，神也是爱，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应该绝对的爱。那这四点都是绝对的，我们有诚实吗？有，但是不绝对。我们有圣洁吗？有，我们不绝对。我们无私吗？是，我们的追求无私，但是并不绝对。我们有讲爱心吗？有，但是没有绝对的爱。今天开始，我们春阳团契，我们今天晚上复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好不好？好像牛津团契一样，四个标准放在我们心里面。我就从几年以前得到这四点以后呢，我自己觉得对我的身上有帮助。我常常拿出来看，绝对绝对绝对，你绝对的没有？很差很差。那再祷告，再保守，再祷告，再保守。感谢赞美主，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这是第一方面，本相的罪。弟兄姊妹们，这四个字可以，四句话可以做我们的结论。今天我们看见罪的定义那么的广，今天我们看见一般人有的罪，我们几乎差不多有一点，我们也有了。今天我们看见基督徒所犯的罪，我们差不多每一点都有。求主怜悯我们，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感谢神。最后的话，我们要给他把这四句话记在心里面。如果你们没有被记的人，我盼望你们也把四句话写下来，写在你们圣经里面。我在圣经里面多数的写在你要绝对诚实，绝对圣洁，绝对无私，绝对的爱。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勉励，因为我们今天实在是乱了，圣灵光照我们看见我们本相也对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要看后面一段， 就是本相的己，自己的己，就是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刚才看见罪还是不够啊，罪不过是一个产品。今天我已经参观了那个参观了那个车库的那个工厂，那么你可以想得到，车库的工厂做了很多种的车库，这是什么？他们送到全世界去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车库的饼出来呢？车库的扛出来呢？因为有一个大的工厂才能制造，对不对？今天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做比方，我这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罪呢？这么多的软弱呢？有时候在行为上不对，有时候在言语上不对，有时候在思想上不对。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对？因为原因里面有个工厂，那个工厂专门制造什么？专门制造罪。那个工厂就是己，就是自我，就是自我。这个自我说起来老样当来，我们这个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从父母身上我们就接受了这个自我，这个自我。有一次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啊，在林会堂做事，那么林会堂就给我租到一个 apartment， 那个 apartment 呢四周围啊都有一些树林，有些花草。那菲律宾那个国家是不大干净的国家，不像美国，比如说美国有些地方区也是差不多是这样的。那每天早晨呢，我从房子出来的时候啊，我常常会碰到什么呢？树林底下有些蜘蛛网。哎呀，我就很伤脑筋，我就很怕那个蜘蛛网。有时候不小心一走啊，哎，脸上这个蜘蛛网接在我的脸了，我就赶快跑回家，赶快呀、啊、消毒啊、洗啊什么，洗了好半个钟头才出去。哎，一个小时脑筋又碰到了，我气得要死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好，我现在要走路上先拿一个竹竿在前面啊打，人家看起来好像神经病，这个不是在搞什么鬼？再拿一个竹竿了，这样摇走。那么有些小孩就笑我，真的有些人拿一些竹竿在走路上摇。其实他们不懂得我是要打那个蜘蛛网。以后啊，我这样想，要对付哪些蜘蛛网啊，最好是打死那个蜘蛛。哎，以后我就用溜须杆在树底下什么地方给我找到那个蜘蛛啊，在我的房子的旁边给我找到蜘蛛，我就不客气了，就打那个蜘蛛，多打死几个蜘蛛啊，哎，蜘蛛网就没有了，对不对？多对付这个己呢，罪就没有了，因为这个罪从己跑出来，己你把它对付好了，罪就没有了，是不是啊？他那个钢工厂，他是倒了，这车库就没有了，对不对啊？这个厂倒了，这个产品就不出来了。我们里面口里面有一个工厂，专门制造罪。你们对付罪吗？这个罪对付好，你要不要来？对付的，你要不要底仓对不对？因为他那个专门从里面这个工厂找出来对付一个工厂最好了。啊，现在我就告诉各位，怎么样对付一个工厂？好，现在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自我这个己的表现。我们先看俄伯记。旧约里面的俄伯记诗篇的前面，那你们找到诗篇很容易哦，诗篇前面吗？就是俄伯记。我们来看看俄伯这个人怎么样啊？如果你在批评俄伯怎么样啊？先看第一章第一节，我觉得俄伯这个人太好了。第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俄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哎呀，这个人啊，就三句话神批评他。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完全尽职。这个人对上面怎么样？敬畏神。这个人对这个世界怎么样？远离恶事。你去找我们一个好人，在美国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好人，在全世界里面很难找到一个好人。老实讲，如果我们不信耶稣的话，我们都告不上。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有时候我们还谦卑一点说，我都告不上，对不对？所以这个俄伯这个人啊，现在是个好人，但是以后啊，他一连串遭遇这个痛苦，遭遇泛滥，那是魔鬼加给他的，就是神批准的。虽然遭遇了许多的泛滥，儿子一天都死了，财产一天都没有了，甚至于他都生病了，但是他不用口的犯罪来怪神，所以实在是一个好人。虽然是一个好人呐、啊，请大家来看啊，十三章里面呢，如果要全章都读啊，那么就时间不够了。那么我会简单的介绍第十三章里面呢、啊，你一共这个我字啊，讲这个我字有多少次啊？有没有说我一共有多少次啊？四十次。你看刘备这个人呢、啊，他这个自我好大哎！你看了，我都没有错，我又怎么样？一共讲40次，一个人常常提到我的这个人的自我就相当大了。嘿嘿，刘备这个人就这样，他提到我的好多次、啊。所以跳过来看这个32章， 看别人对他怎么批评啊。神感动了他的朋友们，对他怎么讲呢？32章第1节到第2节，第四，这三个人因为约伯自以为义，就不再回答他。那时有布西人拦阻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这里给我们看见约伯的本相是什么？约伯的自我是什么？自以为义。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啊，也落到这种道德的地步，以为自己不错。为什么今天我遭遇这个事情？今天我都不错嘛，为什么我遭遇到经济这么困难？今天我对神都不错吗？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对我都有批评啊？今天我都不错吗？为什么我现在都这么不行动呢？自以为义，求主怜悯我们。经过了这个患难之后，那么约伯他以后就不自以为义了。请看42章第6节，我保不证我们今天每一位来到这个肉眼的地方，这个地方叫肉眼，昨天晚上我都说过了，来到肉眼的地方啊，我们真是要同约伯一样，从第5节第6节这样的经历。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啊，就是神啊，我从前风闻有你啊，现在亲眼看见你。哦，弟兄姊妹们，保不证我们今天在这里啊，我们亲眼看见主。每天晚上我们要说要看见主，因此我厌恶自己，在称主和芦苇中懊悔。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我们先要懊悔，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有罪，看见我们的己非常的败坏。我们同约伯一样，从自以为里面有一个极大的转变。我们再看第二个人，就是新约里面旧约里面的先知约拿。你们能不能找到约拿呢？约拿吗？约拿先知吗？记得不记得？就是摩巴迪亚的后面，你找到了摩巴迪亚，可以找到后面。米迦书可以找到吗？米迦书的前面就是约拿。约拿这个人呢，给我的印象，如果弟兄姊妹你我多读几次约拿书呢，我们同样有这样的感受。约拿是什么？约拿是一个自我很大的先知，也可以说是一个自私的先知，很自私。约拿的毛病呢是什么呢？约伯的毛病呢是自以为义。约拿的毛病是什么呢？约拿的毛病就是自私，自以为义是自我的表现，自私自利也是这个自我的表现。第一章呢是讲到什么？耶和华知道要哪里到国外去传道，到什么地方去传道啊？到尼尼微城，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你们犹太人的对敌，你们的仇敌。你现在要去听我神的话，你到仇敌的地方去传福音。耶和华不去，他跑掉了，跑到什么地方去？跑到地中海的旁边去了。你看他里面没有爱仇敌的心，为什么没有爱仇敌的心呢？因为自私。救恩是给我们犹太人吗？神是我们犹太人的神吗？外邦人算了什么东西？他们拜偶像，让他们死掉好了，算了。哦，你看见了没有？他们自私。这个有时候啊，基督徒有犯这个毛病了。从约拿一样，第二章我们看见神把他丢到这个海里面，地中海里面，那么预备了一条大鱼把他吞下去。3天3夜他在里面祷告，他里面祷告说起来很好啊，但是我看他的祷告有点问题。他的祷告是什么？自私自利的祷告。所以你跟我活过来的，哎呀不得了，我在里面很苦啊，赶快吧释放我。自私的祷告。第三章呢，他真的看他去尼尼微城去传道去了。他照神高交代他什么他就传什么。那么这个传呢、这个传道啊，方向说起来不错了，他去了。但是你要晓得他的心了，他去的时候是不得已去的，是惧怕的时候去的，这不是甘心乐意的，不是快快乐乐的。那边呢就是一个自己的表现咯。到第四章呢，他的自我的表现发挥到高潮了。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发挥到高潮。请大家看，因为啊，神听了祷告，也看到尼尼微城从国王开始一直到下面的老百姓大家都悔改了。那么悔改以后啊，那第4章第1节，就是又拿大大不喜欢了，而且发怒。他发怒做什么？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北国的时候我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且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所以我就借除掏往这个他世去了。因为我现在求你除我的病吧。哎呀，讲得这么严重，除我的病吧，因为我死了并活着方好。为什么他讲这个话？因为他面子问题的。怎么面子问题啊？哎，你们啊不会来啊，四十年里面你们都死光了，哎，神都要惩罚你们了。奇怪的，四十年以后我就挂过一念，人家都想我，又让你传什么道，都不会一念。哎呀，我觉得太丢脸了，以后我就不来了。这个神气有时候你三个不知早知道你这个人不会这样说，为什么杀我去啊？我去丢脸了，我早知道你会丢我的脸了，所以我就不高兴去啊。你看他这个脸不丢一丢啊，这丢一个神丢一丢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你看这个自我多大。哎呀，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就犯一个毛病了，大家顾到面子的问题啊，那么很容易发生冲突摩擦，那么就从这个热闹的这个地方得到教训。有时候我们大家顾面子，你小回戒备他一下，岂有此理，你这样戒备我不来了怎么样？我不来了你这个教会就完了。有这么想法，有这么一个想法。哎呀，真的有时候我们真是骗子哭的有要紧。有时候我们常常啊，向人发脾气也发到耶稣哪边去，就耶稣倒霉，我就常常耶稣很吃亏。教会都没有吃亏，你不来别人能来有什么关系？你不奉献了别人能奉献了没有关系，但是神吃亏了。那么还有呢，你自己吃亏，因为你我大家顾了面子体贴自己。有时候我们也犯什么毛病，不单有这个自卑为义的毛病，还有自私自利的毛病。还有呢，我们看谁呢？我们看使徒。使徒这帮人啊，我们知道啊、哦，你如果读《使徒行传》，你看这个使徒这帮人也不是好人的，也不是好人。这一帮人啊，自我非常大。在马可福音有一次这样记载，十二个使徒里面呢，有一个叫雅各，有一个叫约翰，这两个兄弟很相爱。那么他接着我们两个兄弟谈话，大概向耶稣祷告，耶稣不答应，那么就带个母亲也来，嘿嘿，母亲的帮忙，三个人一同要求，那么耶稣大概就会听了。为什么叫这个他的母亲也来？因为他的母亲大概同玛利亚有一点亲戚关系，所以现在要走这个论线，然后就跟走论线一样，要搞政治走论线，嘿，他也请他的母亲来了，来一同到耶稣面前祷告，是吧？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啊，你要给我这两个孩子，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右边，意思是做宰相，一个左相，一个右相。那么耶稣就说 OK， 哎呀，太好了。那么耶稣不 OK， 我喝的杯你们会喝吗？他们说会喝。你都不知道啊，我喝的杯你们会喝啊？但是就是会喝的话呢，嘿，这个刺。但是感谢神，耶稣死了以后，他们又经过圣灵的充满，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再经过圣灵的充满，我们就看见约翰同彼得一同做同工。你看见没？使徒行传第六章开始，你就一定看见彼得讲道，约翰跟在一起。约翰的个性同彼得的个性完全不一样。彼得的个性呢是坦白的、豪放的、冲头的，喜欢说话。约翰不是的，躲在后面的，有时候也常常弯弯曲曲的。你看这两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一个向外，一个向内。一个要做头，一个躲在下面。那么两个本来都是差不多，都有学问，都差不多的，都是耶稣所爱的。而且这个假约翰嘛，还是耶稣爱的门徒。但是当耶稣离开以后，圣灵充满他们，他们两个做好的同工。你看见没有？这是人做不到的，是耶稣做到的。因为他们破碎了自己。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以后，彼得的个性受对付。彼得的自我与耶稣联合同定死，约翰也是这样，所以他们两个合在一起，就不是原来的那两个使徒合在一起，而是耶稣在他们的里面把他们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有我的个性，你有你的个性，我们一百个人，一百个人的心不同，一百个人的个性不同，一百个人作风不同，哪里有可能我们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呢？有办法，谁的办法？耶稣的办法。那么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要注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这一次来到弗拉辛教会啊，有一次已经讲过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但是今天还要讲，请大家打开加拉太哥林多后书的后面那一卷，以弗所前面的那一卷，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是保罗的经历，就把救恩的两方面都说出来了。 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如生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后面一句话，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就是耶稣替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那么这方面的救恩，差不多我们平时都听见了。我们早晨这个徐弟兄，他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这个传给我们。另外一方面，十字架的救恩，另外一方面是什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这方面呢，被我们常常忽略。我们常常在另一方面的救恩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过去的罪得到赦免，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受刑罚，没有问题啊。但是十字架的救恩另外一方面解决我们的己，这方面我们倒忽略了。讲到的时候少养，那么我们自己也少领受，因此呢，我们发生问题就在这里。罪的问题是解决过去，已经犯了，那么当然现在要认罪悔改，解决了。但是当没有犯罪以前，我们来对付这个己，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他呢？这里告诉我们，用十字架。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包括了你，包括了我在里面，一同钉十字架。在地位上，我们要承认我们这个人已经死了，要承认我们这个人已经死了，一定要承认。主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我们也死了。如果不承认，问题就在这里发生。我讲一个见证，是听见我一个老师是在花北一个神学院，我现在不讲那个神学院的名字，免得不好意思。在那个神学院里面毕业，那个神学院有一个老师是美国的，美国的牧师到花北神学院，那有一个神学院教书。那么他年轻的时候去，以后呢，到了30岁左右，就他回到美国来结婚，就把太太带去了。那一年呢，就刚刚好我那个老师啊，他们有六同班里面有六个人，他们要毕业了。好，那个老师很有爱心，因为教过他们5、6年呢，那么现在结了婚嘛，太太也来了，那所以呢，就在回那一天去买了很多的菜，夫妇啊很高兴，买了很多的菜预备好，那一天晚上就请这六个人一同吃饭。那么当吃饭谢了饭以后啊，那一个老师啊就很客气了，就说话了。他说：“各位同学们啊，我很爱你们，所以你们呢、明后天就要毕业要离开了，所以我今天晚上请你们吃饭。但是你晓得，我们这两个外国人来都不懂得买菜，不懂得煮你们中国菜，煮的不好吃，很差啊，很不好啊。不过你们不要客气，看老师的面子啊，多吃。”哎，这么一讲啊，他的太太就上楼去了。那么大家就吃了。就还没有吃几下的时候，楼上就有哭的声音了，有哭的声音。这老师嘛，赶快跑上楼去，这有什么原因呢？祷告过以后，他跑到楼上去又哭了，不晓得肚子痛还是头痛，赶快上去。上去的时候都没有下来，哎，两个人就吵架了。吵架之下边呢，有一个老有那个六个学生那里派一个代表，来，上去看看，我们的老师同事们会闹什么事情啊？那么上去看一下，因为我们叫吃饭不能光等嘛，所以要上去派一个代表去看嘛。哦，不看好，看了就成了，完了。但是听见他们两个人说什么话呢？哎，他们两个人这么说：“你这个人还要气就吃力，你都不爱我，刚结婚不久你就丢我的脸，那丢你什么脸呢？我今天晚上买的菜很好，做的菜很好，你怎么在学生面前说我的菜不好？”哎呀，你知道啊，中国人要讲谦卑呀，好呀，不好。他说什么谦卑我都不懂，什么中国文化我也不懂，我们中每个人嘛，好就要说好，什么说不好。他说哎呀，对不起的，我都没有事先跟你商量。他说这个中国人是这样子的，跟我们每个人相反啊，好你要说不好，不好就说好。他说你事先怎么不跟我讲啊？既有这里啊，他就大姑姐啊。那个代表赶快下来，我们赶快走吧。说怎么会走啊？老师请我们吃饭还没上，怎么会就走？他说走，不如我忍耐一下。那么那个老师在上面也觉得不好意思，赶快下来，哎，好，对不起，对不起啊，哎，我的太太今天心情不大好啊。那么他也不说了，就赶快吃吃吃吃吃。好，那么吃完了，过了3年，这些同学们都出去了，住到牧师会来了，我那个老师再回去。我那个老师回去，那个老师就学生了，那个学生又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啊，他的老师啊教授啊又看见，哇，我们那一个来了，3年不见喽，哇，你考大了多少，现在做不出了，好，回来今天晚上到我家里吃饭啊。今天到你家里吃饭，这是我肚子不饿，笑话，你肚子不饿，不让我要去。老师啊，现在今天肚子不饿了，你不要说撒谎了，肚子不饿呀，你是不是认为我3年以前那个太太啊对你不大好，是不是？哎，现在不同了，我的太太已经死了，现在 了，我们都不想了，怎么结婚不久了，经过三年就死了，死了，真的死了呀。你今天晚上来啊，我放了一个新的太太不同啊，这个太太不会发脾气的啊，真的呀、啊、真的，好好好，来今天晚上跟你去，好去去。到了六点半到的时候敲门啊，谁出来开门啊？就是那个太太。哇，我的老婆吓了一跳，赶快要走。哎，他的声线出来了，喂喂，不要走不要走，为什么不要走？老师，你做老师怎么撒谎？我不是撒谎啊。哎，你说你说，哎，说不出来吧，你太害怕了，说不出来吗？你说你说，我说没有错吗？我说我的太太死了吗？哎，老师老师不要这样说，他站在这里，你怎么说他死了？他实在死了，他的自我死了，你不相信，我现在骂给你看，他不会发脾气了。弟兄姊妹们，这个见证就给我们看见什么？一个人，你无论怎么信主，甚至做甚至教授都好，如果自我没有对付的话，就不会荣耀神。对不对？在学生的面前是最重要的，那么在教会在同事面前更不用讲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实在是我们需要的经历。保罗这个人呢很骄傲，保罗这个人很本事，保罗这个人呢以抓基督徒烧礼拜堂认为是很荣耀神，但是经过了那个大马士那一段的悔改，主耶稣对他的显现复照，他的悔改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以后不同了，保罗以后不同了。怎么不同了？我们怎么看出来？保罗每一次去传道，说人家批评控制，他都没有话讲。如果以前没有钉死的保罗啊，那不是这样哦，哼，你摸一下我就摸你两下，我一看没有。所以我们这里看出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是非常好这句话。但是这一句话要记得哦，已经同定死哦，是不是、啊、同定十字架是死哦，不是睡觉哦，要注意这一点哦。有一次美国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牧师很会讲道，那个礼拜堂啊差不多有1000人做礼拜，有一天他讲这个加拉太书2:20，讲得非常好。好，那站着讲完了以后，站在门口的时候拉拉手会有一个出去，到了最后就一个出去了，他准备正式要进到礼拜堂来的时候，突然间呢、啊，礼拜堂上面那个窗子里一盆水啪倒下来，哎呀，他那个西装啊又是笔挺的，皮鞋又是很亮的，这一下子的水从头倒下来啊，他真是气要死了。那一个人没有戴眼镜的呀、啊，他们也不是站在这里，他没倒下水就倒下呀、啊。哦，那一个老头子他怎么说啊？他说我有眼镜有戴的哟，我就是故意要倒你哟。是谁啊？这个人怎么打扮了？穿着水袍的牧师，你知道吗？喂，你是谁啊？
我是穆迪啊。
哎呀，你是大富大侠穆迪先生啊、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穆迪先生，对不起，你今天有什么教训没有？
他说有啊，我要教训你。
你教训什么？他说你今天讲道讲那么好，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过我现在拿水给你试试看，我看你呀、啊、没有同定思想，不是死乃是睡觉，你碰到水嘛就醒过来。哦，弟兄姊妹，这个见证对我们太巧了，有时候我们讲到了这个条件，这台上讲的蛮好，试一试碰一碰那完全不行，自我都暴露出来。有时候我们今天同样是这样哦，哎呀，祷告的时候就到了马索林溜，不会的时候就是马索尼，就回到家里面去啊，孩子们一吵把吵的吵了几下，那个自我完全表现出来。哎呀，有时候我们这个实在是这样，我们的自我是睡着了醒过来，不是死着了，死着了他就不醒过来。所以我们被此勉励，求主帮助我们。那么要达到这一步啊，我们不能够再看一些圣经就完了。哥林多前书就是刚才所看的那个加拉太，往前找就找到了哥林多前书5章，哥林多前书15:31，哥林多前书15:31，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竭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这节经文在两个礼拜前的那个礼拜六，我们青阳团契我又讲过了，天天冒死，这个冒死在中文有几点，那是没有的，英文就不应该有的。那保罗怎么说呢？我是天天死，那是指他的灵魂天天死啊，不对，灵魂活过来就不会再死了，好像我们得救了，灵魂活过来不再死了，是不是身体死呢？身体死没有理由，身体昨天死了，今天就没有活，就等到耶稣再来才有活，所以身体也没有理由天天死。那么既然不是只做灵魂天天死，也不是只做身体天天死，那只做什么？
指的自我，这是我在说的，他是一个自我，
保留了自我，他的己生命，他天然的生命，天天对付他，对付到一个地步，就让他死。今天我的自我死了，不再反应；明天死了，不再反应；天天死了，不再反应。人家批评我、攻击我都不要紧，他们不是批评我，批评耶稣。我活着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哎，保罗他讲的话，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讲的话，我活着就是基督，不要紧，你批评我，批评到耶稣去了。我保罗这个人死掉了，你侵犯我，便是侵犯耶稣，我也不敢讲话，我不敢透露这个神的荣耀，不敢。所以这个态度我觉得非常好。那么圣灵怎么样坐在保罗的身上呢？就是把十字架坐在保罗的身上。十字架是让我们觉得苦，十字架是叫我们死，觉得痛苦，那么我们还是活着的。如果有人批评你，有人攻击你，不是为了犯罪，如果我们犯罪受批评受攻击，那是应该的，我们赶快悔改，我们赶快向人认罪。如果不是，我们为了见证的缘故，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为了富贵的缘故，为了爱主的缘故，为了奉献的缘故，人家批评我们，攻击我们，不原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那个就是圣灵把十字架放在我们肩膀上，不是叫我们受痛苦，你就觉得哎呀我很苦啊，我爱主的时候人家批评啊，我爱主的时候我奉献的时候我的丈夫不原谅我啊，我的太太又批评我啊，我的亲戚朋友笑我啊。如果你这样觉得苦啊，那么你这个人的自我还没死了。你要感谢神，他们批评我我没有感觉，他们攻击我没感觉，我就有感谢神，因为他们批评我批到耶稣哪边去了。如果你到了死的地步没有反应，弟兄姊妹们，你就是同保罗一样的，我已经天天死了，那我们灵性我们就进了一步了。那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在主的光中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本相的罪，本相的己，那么这两样是我们要对付的。对付罪用十字架，对付己也是用十字架。我们感谢神，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就非常的完全。我们低头祷告。弟兄姊妹，我想短短的时间让我们自己祷告，求主怜悯。今天所讲的罪你有吗？今天所讲的己你有吗？所讲的罪如果有，我们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接待我们。所讲的己如果有，那么今天你要祷告主啊，我要同你更深的联合，在你的十字架上同你更深的联合，在你的死里面死了，在你的复活里面我复活了。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们，您就有一种新的那一种的能力，死而复活的那大能大力在你里面，你就能够得胜，你能够胜过魔鬼，你能够胜过这个罪恶，你能够胜过世界。我们大家低头祷告，请大家都开口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请感谢赞美你，你的孩子传给别人，我自己也怕丢掉，就是保守我所传的。我承认我是一个完全的，不是如果不是主的怜悯，主啊，你孩子们活得那么配。因为罪常常要试探我，因为己常常要夺过来。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基督，你的救恩是完全的，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这个做一个圣洁的人，得胜，能够荣耀我的主耶稣基督。主啊，那我今天晚上这个信息不但传给弟兄姊妹们看见功效，主也请为这个信息放在我的心灵里面，让我常常思想，让我这次能够绝对的诚实，能够绝对的圣洁，能够绝对的无私，能够绝对的爱。主啊，求你恩待怜悯你的小孩子，让你的小孩子真正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时时对准着你，求主你恩待怜悯，求主你听你孩子的祷告，感谢赞美主，奉主的名的祷告，阿门。我们最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当我们见证你的时候，我们想到你受苦的那个形象摆在我们中间，我们好像被你带领到了哥伯他的山上，我们看见你的头到你的脚，看见你的手到你的胸膛。主啊，你每一滴的血都是为了我们流下来，你那个十字架的救恩是完全的，是全备的，你不单替我们死，担当过我们的罪，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你而且带领我们，包括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与你联合，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你里面，在你的死里面死了，在你的复活里面复活了。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样就解决了我们的己，我们常承认我们常常对付罪，常常悔改，但是我们总是有点奇怪，我们每一天对付的时候总是对付不了，常常对付了罪，罪又跑出来。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己还没有对付好，我们同要需要同你更深的联合。哦，主耶稣基督，恳求你用你的圣灵把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接受十字架的对付，不单是接受十字架的苦，而且就是接受十字架的死， 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了，那我们对这个世界不再反应，对罪恶不再有受试探。虽然试探来了，我们还是用死的态度来对付罪恶。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来让我们因为这样死了以后，我们同同工们能够配搭得好，同弟兄姊妹们能够配搭得好，让我们在众教会里面能够兴旺你的福音，在这个团体里面能够兴旺你的福音。求主恩待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享受这个更大的恩典。奉主的名来祷告，阿门。